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从刘文进到良友电台服事以来，就一直在主持读书节目啊。而这些年来，有时候也会在暑假期间有一些实习生来到电台实习。每当带这些实习生来认识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请问刘文姐姐，你是如何来选书，决定在节目中和书香家人和听众朋友分享呢？有关于这个问题，我每次呢都要花一些时间来分享我是如何挑选好书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像这一本大阅读家汉东尼这一位作者他说的这么清楚明白哦。因此当我读到这一本大阅读家的时候，我实在是爱不释手。从此如果再有人问我到底要如何选好书，如何安排阅读的优先顺序以及阅读的技巧，那么我一定会推荐这一本书《大阅读家》。作者实在是把阅读的意义以及阅读的重要描写得非常的清楚、简单、扼要，而且也有非常实际的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那么今天呢，在《大阅读家》这本书要继续看到第二个部分呢，阅读的实用建议，来到第七章《阅读的决定》第三个部分。好，读这本书之前，当然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来默想神的话语。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比雪更白，经文在诗篇第51篇第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51篇第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诗篇第51篇第7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比雪更白，如果我们的身上仍带着罪，如何能比雪更白呢？我们有罪，不可能如同原先应有的那样洁净与圣洁。然而我们已经领受了纯洁的洗礼，也领受了纯洁的神的话。透过受洗以及神的话，我们领受了基督的宝血，这宝血自然是最纯洁的。因着我们透过基督得到的信心所领受到的纯洁，当然可以说我们已经比雪更洁白。虽然我们仍是个罪人，当我们听到福音，相信神的话，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罪已经被基督的纯洁无瑕所遮盖。可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纯洁是来自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修炼得到的。换句话说，是基督用他的完全把我们覆盖起来。如果我们把基督从基督徒身上移开，只看人的本相，我们会发现他是如何的被罪所污染。即使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们仍难免看到他不但被罪所污染，甚至被厚厚的一层罪所包住。如果有人想要把我们与基督所受的洗礼以及神的应许分开， 我们就不再有基督的纯洁了，我们将会除了罪以外其他一无所有。因此若是有人问你，如果罪一直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如何能被洗得比雪更洁白呢？你可以这样回答，他已经在基督里，而不是原来的他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谢谢你流出宝血洗净我的污秽，使我可以披戴耶稣基督，不再因罪而赤身露体羞耻躲藏。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被洁净比雪更白。每当我再次被罪所引诱控告，我要仰望十字架，让耶稣的宝血覆庇我，宣告我已经因信耶稣基督脱离罪的辖制，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接下来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取名是《为我造清洁的心》。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
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
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是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舌头要高唱你的功。
像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就必须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沈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来到第七章，阅读的决定，决定我该读什么书以及不读什么书的六个优先考量啊。今天要看到第五个，为了追求工作的卓越而阅读，以及最后第六呢，是为了欣赏美好的故事而阅读。今天的篇幅比较长，我们就马上进入这一本书的内容，一起来看这一本大阅读家第七章阅读的决定第三个部分。为了追求工作的卓越而阅读，基督徒面对自己的工作，要把老板就当成是主自己一样，请参阅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也就是说，我们都被呼召要追求工作上的卓越，专业的工作者必须明智且深思熟虑。我就从精挑细选的一些商管类书籍当中深受其益。为了进一步以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我把这个目标再细分为几类。首先，第一，为了事业而阅读，我发现我的工作生涯在到处打游击，时常需要再回头检视一些基本的优先次序。有一本书帮助我集中焦点，并确认我工作上的核心目标，就是詹姆·柯林斯所写的《从 A 到 A 加》。他的论点很简单，在许多事上都做得不错，这会阻碍了我们把一件事做到最好。这本书实在很棒，我每年都会再重读一遍，它帮助我澄清并聚焦我主要的工作重点。再来，第二，是为了发现并运用神赏赐给我的力量而阅读，我非常看重能帮助我们确认个人长处的书籍。我最近读了汤姆·雷斯的《发现我的天才 2.0》，这本书帮助我看见如何重新调整我工作上的一些任务，婉拒一些我力不能生的差事，欠缺之处可以依赖别人的帮助，并且欣然接受符合我能力的工作。发现能力的过程，总会看见弱点，如此也能培养我在生活中的谦卑态度，并且对周围给予我支持辅助的人心存感恩。第三，为了清楚沟通而阅读，我的工作成功与否和我是否能够清楚沟通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我却始终有词不达意的困扰。那本由齐普西斯和丹西斯所写的《创意年历学》就有助于改善我的写作技巧，也让我传递理念时更具粘性。第四，是为了组织能力而阅读，若论到协助整顿我的工作计划与邮件信箱，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大卫·艾伦所写的《搞定》。如果我的书桌与电邮信箱总是简明清爽，那全是因为这本书教导我如何管理工作与计划。再来，第五，是为了增进我做决定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阅读，我是属于视觉思考的人，而由丹·罗姆所写的《餐巾纸的背后》这本书就帮助我学习使用图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逐步发展清楚的工作流程。 我在工作上不论何时需要用到白板与流程图时，翻开这本书就对了。以上提到的是我过去一年半以来所读的其中几本书，我通常都是在附近的书店逛书买书，不过我会被吸引而购买，是因为我都定时查阅新书目录，这样一来我就能注意到那些会对我的工作有帮助的新书了。至于使用市面上的商管类书籍，以下是四点附带提醒。第一，你为了增进工作能力而阅读的书籍清单可能跟我的大不相同，我的工作是研究与写作，你的职业则可能是室内设计师、艺术家、音乐家、厨师、承包商或是会计师。如果你是一位母亲，你可能全部都是。所有这些领域都有各自的专业培训书籍，可以帮助你在工作上精益求精。第二，与阅读任何一本书一样，当阅读商管类书籍时，你是否具备扎实的基督教世界观非常重要。贪婪、骄傲、自我膨胀、自我推销等各样的罪在这些书中都很常见。或许在无意中，许多商管类的书籍提倡自我中心的事业追寻，审慎的圣经世界观会提醒我们，工作的动机应该是源自荣耀神的渴望，以及去关爱与服侍世人。第三，牧师在理解身为牧者的角色上，怎么样都不该以商管类书籍来代替圣经。当一个牧师忽视圣经教导而去相信最新的经营管理原则，商管类的书籍会被误用。对于牧者的事业牧养来说，圣经就是商管书。最后，你正在读这一句的时候，下一本热门商管书正在媒体上发酵，某个经营之神或领导学的精神导师正在化妆准备拍照，好作为新书的封面。而这本新书拍胸保证会翻转你的人生与工作。我很清楚有多么容易被吸引去购买最新出版的书，因为他们保证你会成功，而不断追逐这些只会让你筋疲力尽，还会破产呢。相反的，我劝你去找这些书中最好的，即使是旧书，只要被证明是有价值的都好，并以一颗洞察的心来阅读。只是一定要读，因为我相信当我们为了神的荣耀而寻求职业上的卓越时，非基督教书籍也可以成为神用来赏赐恩典的工具。最后第六个我的阅读的优先顺序是为了欣赏美好的故事而阅读。最后一项阅读目标涵盖宽广的范畴，包括我在休闲时阅读的所有书籍，非基督教文学、小说、传记、幽默小品、奇幻文学。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的阅读是为了暂时脱离现况，但我可不是鼓励逃避现实哦。我从不利用阅读来逃避现实处境，但我会用阅读来暂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路易斯他写道，显然不论任何内容的阅读都是一种脱离现况，它牵涉到心灵的暂时转移，从我们实际所处的环境移到纯粹想象或构思的空间。当我们阅读圣经或历史著作时，就会发生这样的转移，而阅读想象文学也是一样的。所有这些脱离都是从一样的情况开始，当下的具体的实际情况，重点是我们逃到哪里，那才是问题。当基督徒为了娱乐，为了脱离现况，或者只是为了好玩而阅读，不用因此感到不好意思，只要不是一种逃避现实，而且先决条件是那本书也没有颂扬罪恶。阅读可以是愉快又荣耀神的事情的。坦白说，如今许多基督徒用以衡量自己是否很能阅读的标准，纯粹是功利主义取向，要不就看自己是拼了多少页数，要不就看在阅读过程中暴露在多少资讯量之下。我们常常很难单单为了乐趣而阅读。亚伦·杰克布 在他探讨阅读乐趣的那本书中写道：天哪，千万别把阅读变成好像在让头脑吃有机绿色蔬菜的行为，或者稍微换个比方说，像是在椭圆滑步机上的可怕训练，运动者的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卡路里燃烧的读数上，阅读的时候满脑子都在计算读了多少字数或页数，阅读变成刻苦又繁重的锻炼，让你在读完米德镇的春天后回想起来是一股征服的严肃快感，这也太叫人沮丧了吧。这种行为根本不是阅读，没错，那不是阅读，或者像塞尔的《如何慢慢读》当中所写的，只为了收集资讯的阅读，我要坦白说，那是出卖了阅读艺术的灵魂。在我看来，如果你想挑衅作家挥出几记重拳，只要说阅读除了实用之外没有其他好处，就能如你所愿了。为了乐趣而阅读，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同时有所学习。诗人弗洛斯特有一次提到，一首好诗开始于让读者感到喜悦，而结尾则让读者领悟人生的智慧。这句话说得真好。在介绍整套莎士比亚作品的引言中，塞缪尔·詹森也写过类似的评论。他说，诗的结尾是经由喜悦而获得指导。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指导读者，正如它能令读者喜悦一样，因为心思细密的读者都是把那些绝不该分开的放在一起，兴奋与知识，喜乐与真理，着迷与价值。因此有的时候我就纯粹为了乐趣而阅读，不过那也不是毫不费力的乐趣。哈洛普伦解释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读那些又厚又重的古典文学时，他说道，我们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深入的阅读，其中大部分都很常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够深刻去认识许多的人，我们也需要更深认识我们自己。此外，还有我们对知识的需求，不只是关乎自己与别人的知识，还有许多事物运作方式的知识。然而促使我们想深入阅读的最强烈与最真实的原因，是想寻求一种艰难的乐趣。阅读是一种艰难的乐趣，因为要求纪律、勤勉与专注。不过就像其他任何乐趣一样，阅读也可以成为荣耀神的乐趣。路易斯在他那一本经典著作《大狼头》写给杜牧的煽情书，新翻译的书名是《小心魔鬼很聪明》，这本书中对基督徒为了欣赏美好而阅读的重要性这个主题有很好的阐述。这本书的内容是路易斯虚构，由地狱老魔头，就是大狼头，写信给他的侄子与属下小鬼头，就是杜牧。内容大部分都是有关如何拐走一位年轻人，就是书中所提到的那位宿主的灵魂，确保他不会遵照他们敌人就是神的计划而行动。全书富含文学之美与属灵智慧，我强力推荐。书中的某一处，老魔头惩处小鬼头，因为他容许他的宿主为了享受读书的乐趣而去阅读。老魔头因为他犯下的滔天大错而斥责这个少不更事的属下说，你所犯的第一个错就是允许你的宿主读他真正喜欢的书，也就是说他读那本书是因为确实喜欢那本书，而不是为了向新交的朋友炫耀自己的锋芒与才学。路易斯写这段话的目的是想要让读者明白，欣赏具有艺术美感的作品能获得灵性上的益处，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提醒。我阅读的动机不该只是为了有一本书要写，有一篇报告要研究，有个朋友要让他刮目相看，有篇部落格文章要点，或者有个问题要解决。对基督徒而言，仅仅为了乐趣而阅读是有价值的。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七章阅读的决定第三个部分。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有一道光。
我曾走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的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
我们今天从大阅读家这本书中看到第七章阅读的决定，决定我该读什么书以及不读什么书的六个优先考量，看到最后两个，第五个优先顺序是为了追求工作的卓越而阅读。对于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上精益求精的书，我们值得去阅读的。好，另外呢，最后是为了欣赏美好的故事而阅读，我们可以单单为了阅读的乐趣而阅读的。好，有关于这个部分，在下一回第七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呢，会再有一段的分享啊，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若是利用手写信件，请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